玉倩的嘴角突然向上翘了翘，紧接着小嘴儿又撅了起来。女儿这一微小的表情变化并没有逃过细心的母亲。风姐一皱眉头，丫头，你笑什么？
我没笑啊，我现在还怎么笑得出来呀？
丫头，
好了好了，我是笑了。哼，他让我难过，希望哥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
你小时候谁欺负你，小强就帮你去打谁一顿，可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小孩了，你以为你哥哥是去打喉咙涛一顿帮你出气吗？他现在是去要你心上人的命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到底要怎么处理他，你要不要他死啊？
玉倩什么也没说，猛地站起来跑了出去。风姐和女儿一起下了楼，两人钻进了切诺基里，跟着张玉强的车子的尾灯追了下去。刚开出院子没多远，张玉强就发现妹妹的车在后面用大灯晃自己，他靠边停下。
怎么了？
哥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你想怎么整他呀？
玉倩和母亲也从车上下来了。
甭管了，反正让你解气就是了。
不行，你先告诉我。
是啊，小强，你也得先想好了，不能太冲动的。妈！
张玉强不以为然的翻了翻白眼儿。
我又不傻，你们以为我会自己去找他单挑啊？我这是回局里去，把那个王八蛋的材料都整理好，明儿早上往上一交，别说他了，还有他那帮所谓的兄弟朋友，全让他们玩完。他那几条罪，速审速判，不出三个月，准保让他吃枪子儿。敢耍我妹妹！哼，
不行不行，
玉倩可不想真的把何龙涛一棍子打死。
你什么意思呀？护着他？你对他还不死心呢？犯什么傻呀？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已经不是你和他的问题了，他这是瞧不起咱们张家，绝不能就算了。
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不是我和他的问题啊？我也没说算了呀。
这时候一辆警牌的帕萨特 B5 靠了过来，是遇见父亲的车。经过上次女儿一闹，他今晚虽然又出去吃饭了，但再也不敢在外过夜了。结果还没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了妻子和一双儿女。
怎么都在这儿站着呀？
在简单的听取了案情汇报后，遇见的父亲基本上同意儿子的意见。
那个小杂种给脸不要脸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小强，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知会老谷一声就行了，他不会有异议的。
妈，说句话呀！
玉倩捅了捅母亲。我看这事儿，你们还是别插手了，让丫头自己解决吧，她想怎么办，都听她的吧。
哼，妇人之仁。
玉倩的父亲瞟了冯杰一眼，目光中略带厌恶，从长相和家世上，妻子是没得说的，但他特别不喜欢他的性格，明明是个大家闺秀，却有种小家碧玉的习气，一点没有野心，没有霸气，连脾气都没有，简直跟农村的家庭妇女没区别。
那小子坑的是你女儿，你都拼命，还帮他说话，怎么当妈的呀？
是不是有人坑了某人的女儿，某人就一定要把那个人置于死地啊？也不一定非得是女儿，侄女也算吧。冯杰不冷不热的甩出了一句，遇见的父亲立刻就明白了妻子在说什么，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对自己也不利，赶忙转移了话题。
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呀，就这么跑出来了。
原来冯杰出来的急，还穿着拖鞋和两件式的睡衣睡裤呢。啪啪啪，玉倩在 B5 的顶棚上拍了好几下。
现在是说我的事情，你们斗什么嘴啊？侯龙涛的死活由我来定，怎么整他，什么时候整他，都由我做主。 要你们帮忙你们再帮，不要你们帮你们谁也不去碰他。
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
遇见的父亲吼了一句，但语气马上又温和了下来。
我们这也不是为了你好吗？
哼，不用。
女孩的态度一点也没变。我话可说在前头了，你们说要是胡来，我、她突然又变得眼泪汪汪的了。
我就永远也不理你们了。
他说完就拉着母亲钻回了车里扬尘而去。两个男人对望了一眼，实在是拿那个小妖精没办法。他们都太了解玉倩了，知道他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。在这个家里，老老少少全加在一起，除了冯云，没人能治得了他。如云解开真丝的睡袍，让他顺着自己丰满白嫩的躯体滑落到浴室的瓷砖地面上。他爬入按摩浴池里，站在闭目养神的男人面前，把他湿漉漉的头发整理好。
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张玉倩的底细？
何龙涛伸手扶住了嫦娥姐姐的胯部，在她臀腿处顺滑的曲线上来回的抚摸。
我也没有想到会闹到这种地步的。
我看你不是没想到，你是根本就没想，或者说是根本就不愿意想。
如云杵了杵爱人的太阳穴，
你的血根本就不在脑子里。你知道，你要是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提醒你的，但你实在是不愿意面对现实。可你再怎么不愿意，现在现实还是降临了呀。
你是在怪我吗？
何龙涛把女人的身体转了过去。
哎，不是怪你，现在再怪你也无济于事啊。
如云稍稍撅起屁股，右手伸到自己的双腿间，在水中摸索了一下，扶住爱人粗长直挺的阳具，左手从前面把自己的阴唇撑开，套住了圆大的龟头，开始慢慢的往下坐。何龙涛一手掐住爱妻的纤腰，轻轻下压，另一手在他光滑的背脊上爱抚，等到自己的性器完全被他温暖的阴道包裹住后，又把双手还到他的身前，捏住那两颗沉甸甸的美乳。
小云云，帮我想想对策吧，我是无计可施了。
如云闭眼皱眉，用手撑住爱人劈开的双腿，他没有大幅的抬落屁股，只是稍稍的扭动腰肢，用巨臀缓慢但有力的划着圆，单独的享受自己的体腔被塞满的充实感和子宫被顶起研磨的酥麻感。
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大势力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了。
不行。
何龙涛直起上身，扶着爱妻的屁股，欣赏着两人性气结合的美妙样子。
你得给我好好出个主意，不是为了我，为了灵儿他们，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出事儿。
他和嫦娥姐姐经常在这种时候讨论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做爱时才能达到灵肉合一的境界。
我更担心你。
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玉简说的是要拿你们出气。
根据你刚才说的细节，那只是他在嫉妒激动中说出的气话。虽然不知他现在是不是恨你，就算是恨，也是因爱而生。这种恨有三种，
一种是疯狂的，一种是近乎理智的，另一种是理智的。疯狂的那种只存在于不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、心理地位的人之中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如云在高潮中是无法继续说话的，喉咙汤享受了一阵女人紧凑阴道的蠕动，然后就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，在她后背上亲吻。
继续说吧。
理智的很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处于张玉倩那种环境的人，她从小呼风唤雨惯了，你是她唯一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东西，所以他会用尽一切的办法把你搞到手，但是他又很清楚，如果做出特别过分的事情，就像伤害你的家人朋友一类的，他就永远失去了挽回你的机会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
侯龙涛吁了口气，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的感情问题都能有逻辑性的解释，但他更信如云对人性、对女人心理的理解。
别高兴得太早，他一定会对付你的。没人能猜出他会用什么手段，
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呐。
万事要三思而后行。
我会的。
何龙涛能感到爱妻是真为自己担心，心里一热，双手攥住他的大奶子。屁股离开了坐台，开始飞快地前后晃动，浴池中的水剧烈地荡漾起来。
好老婆，小云云，你说这件事儿要不要告诉如烟他们呢？
不，不要，会让他们，会让他们担心的。
好。好，听你的。
哎呀，你们两个又不等我。
月玲走进了浴室，真看到爱人在姐姐的身后强烈的操感，赶紧脱掉掉到了睡旁，也爬进了浴池里。
老是这样。
哼，是你自己非要看那个什么烂电视剧的。
喉咙汤抱着如云的身子又坐了下去。
就是啊，怎么能怪我们呢？
如云从男人的身上站了起来，他已经满足了两次，也该让小妹妹爽爽了。他突然抓住月玲的手，把她向爱人的身上一推。
让你急，
龙涛，整死这个小丫头。放心，我一会就让她叫爸爸。
凹凸有致的女体一入怀，何龙涛立刻就开始在上面大肆猥饰。他的心理压力已经消除了一半，一方面只要自己的爱妻们安全，他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怎么被整，不过另一方面他是真的觉得对不起玉倩，是真的想跟他破镜重圆。
叫我来干嘛？
田东华走进了傅丽华的一间包房里，坐在了一脸怒气的玉倩身边，看来他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。
为什么每次我叫你出来吃饭你都得迟到呀？
没人让你等我，你有急事儿你就先走啊。
废话，找你出来当然是有事儿了。
要是在平时被田东华这么说，玉倩还真就撤了，但今天他没有。
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赶紧另找工作吧，过几天我就让东兴关张。
嗯，
这下田东华的注意力可被吸引了过来。
嗯，什么？我说的哪几个字你不懂呀？
为什么？
郝龙涛得罪了我，我就让他干不下去。
他怎么得罪你了？他不是你的 darling 吗？
田东华这句话说的多少带点醋味。
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？你管他是我什么人呢？我就是通知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玉倩说完就起身要走，田东华一把拉住了女孩的胳膊。
坐下，咱们谈谈。
谈什么呀？我还有别的事儿呢。
坐下。
你喊什么呀？
我让你坐下。
丧家犬才这么叫呢。
玉倩嘴上骂着，却还是重新坐了下去。
你跟他分手了？
关你什么事儿啊？
玉倩，你要报复他，不应该是这么报复法。
田东华脸上的笑容一闪即逝。
你分手后走，先把他逼到走投无路，让他明白你对他有多重要。你以为那样他就会回到你身边了？那样他更不会理你了。
玉倩瞟了男人一眼，没想到他能猜透自己的用意。其实他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，稍有头脑的人就能识破。不过是他自己太高瞧自己的计划了。
为什么？
先把你和侯总的私人关系放在一边，东兴已经不是侯总一个人的产业了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省级市级的人物的利益和东兴的净化器挂钩吗？你要让东兴关门，是要靠你爷爷和舅爷的关系吧？得由他们出面吧。当然了，表面上没人敢不给他们面子，可你知道那会让多少人在暗地里记恨他们吗？后患无穷啊。
我不管那么多。
玉倩，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，应该明白道理的。这种涉及面如此之广的事情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，必须要考虑利害关系。几个大省的省长一起发话，再大的树也要晃三晃的。
田东华在这说了个谎，其实东兴的买卖还没做到省级呢。
好，那我不碰东兴，我直接治他本人。我哥哥那儿有的是他的罪证，哪样都够他一呛。
让我猜猜，让我猜猜。侯总发觉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深牢大狱，一定会求你的。到时候你让他怎么样，他就得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不是吗？
不是所有人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都会屈服的。有的人压力大，他的韧劲儿就越强。你还不了解侯总的为人吗？
我了解他，不过再硬的东西都有一个 break point。
你觉得侯总爱你吗？
在这点上我有把握。如果他不爱我，他就已经答应娶我了。如果他不爱我，我就不需要这么费劲了。
你们到底为什么闹翻啊？
他有很多的女人，我要他把我当做他的唯一，他哭了，他说他不能扔下他们。
玉倩低下头，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。
他哭了，他给我下跪了。
这样啊？
田东华点了点头。
你要是对付他本人，他可能会出于对你的愧疚而甘愿承担罪责的。
他会吗？
如果不会，那也一样很麻烦。定的最小了他不在乎，定的最大了，因为他现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，先不说他的人会不会到处做工作，你最后想捞他都难了。而且你要真的让他名声扫地了，他就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前途可言了。就算到时他愿意只跟你一个人好，光是从你家庭方面来的压力会有多大，你想过吗？
那我去整那些贱。
玉倩没说完自己就摇了摇头，他知道想要侯龙涛回心转意，那几个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。
你还有什么招啊？
对了，他有两个朋友是靠我家关系爬上去的，我再把他们打回原形去。
那有什么用啊？哼。
田东华差点没乐出来。
侯总的财力你是清楚的，你不让他们当官了，侯总那么讲义气，知道是因为自己让他们丢官的，肯定是把他们异养，一年发个几百万，做有钱人也没什么不好啊。
嘿，
玉倩拍案而起，
照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拿他没辙了。哼，你别告诉我，你要是我就这么算了。
你看，你看，急什么呀？小丫头的脾气还是改不了。你找我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吗？哼，我能不管你吗？
哼，谁让你出主意了？我本来就是来通知你的。
行了，我有办法。你要不要听吧？你说不听，我这就走。
田东华转过了身，作势要离开。哼，你还拿上糖了？这么多的废话，先点菜吧。玉倩把菜谱拉了过来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34章《雪上加霜》。